好，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月在犹他还有爱达荷州的华人退休会上，崔顺宏牧师才给我们讲到，他说教会有三个事情，主要要做三个事情，一个就是要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神，第二个就是要教导圣经的真理，第三个就是要传福音。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就有一个感动，就是如果教会安排我分享主日信息的话，那么我想来分享有关敬拜方面的信息。很感谢神，在准备的过程中，我真是学到了很多。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我的所得，盼望我们能够在一起在神的真理上能够彼此勉励，也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敬拜神上更加合神的心意。好，我们先来一起看一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4:23-24。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在天父，孩子向你祈求祷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早晨来到你的圣所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你让我们遇见你。当我们在思考合神心意的敬拜的时候，就求主的圣灵亲自动工，把真理启示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感谢赞美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想我们可以大概从三个方面来认识有关敬拜的真理，就是什么是敬拜，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还有如何要来敬拜神。现在是暑假，很多弟兄姐妹要出行，要去旅游，看山川大河。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创造的壮观美丽的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由衷的发出赞叹。这一个照片是银河系的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在这个照片上，我们找不到地球在哪里，我们也找不到我们在哪里。宇宙像这样的银河系大概还有至少有10亿个，所以如果说宇宙像一个大海的话，那么我们人就连海边的沙子一粒沙子都算不上。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到我们的人真是实在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这是一张蜂鸟的照片。蜂鸟我很喜欢，因为这种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非常的神奇。它可以像直升飞机一样，就是悬停在空中，然后像蜜蜂一样采蜜。它还是唯一一种就是可以倒着飞的鸟，所以因为它是这么神奇，所以人们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神鸟。当我们看到就是神创造的这些奇妙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除了向神来发出赞叹，发出赞美，我们真的是没有别的可以做的。当我们在神所创造的这些奇妙的生命，在这些宇宙万物之前向神发出由衷的赞叹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敬拜。有牧师来说，有一牧师说，我们人对神，有的牧师说，就是真实的敬拜就是人对神的回应，因为我们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会很自然的对我们的造物主有一个回应。当神向我们彰显他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尊贵、全能的时候，我们从心里产生回应，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和爱慕，这就是敬拜。 Rick Warren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Rick Warren 就是标杆人生一书的作者，他说奉献自己给神就是敬拜的真谛。他的看法其实和圣经里对敬拜的解释是非常的一致。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2:1，看看圣经对敬拜是怎么解释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如果看英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英文里面敬拜这个词侍奉这个词英文里面是用的 worship， 就是敬拜。那么在我们知道现在有一本新的圣经，就是 中文译本他对这一句经文他是这么翻译的，说所以弟兄们，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得到他的喜欢，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我们知道身体就是指我们整个自己包括灵魂体，然后说基督徒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神，让神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掌权，也就是说我们对神的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敬拜。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得到了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然后上帝就对她说，说我非常的爱你，你愿意把这朵玫瑰花献给我吗？然后这个小女孩说这朵玫瑰花是我最喜欢的，我不可以给你。上帝就说，我是这么的爱你，我在十字架上为你受死，然后我用我的宝血来遮掩了你的罪，你可以像我爱你一样爱我，把这朵花献给我吗？然后这个小女孩就想了想，她就撕下了一片花瓣献给神。然后每当神跟她说我很爱你，然后这个小女孩就撕下一片花瓣给神，到最后在神的面前就得到了一堆玫瑰花瓣。这一堆花瓣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摆到神的祭坛前面，不能用它来当作最美的装饰。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像这个小女孩像神献花瓣一样一片一片的献，我们应该把整朵玫瑰献给神，这样就是一个全人的敬拜。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那么敬拜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专心侍奉他，得到神的喜悦，这是我们应该献上的真实的敬拜。好，敬拜的含义我们知道很广，它包括在聚会中的敬拜，还有包括我们在个人的，也包括我们个人的敬拜。然后敬拜它也不分没有时间的限制，没有地点的限制，更没有敬拜形式上的限制。归根到底呢，圣经里关于敬拜的教导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当然敬拜的生活这个题目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来讲在聚会中的敬拜。我们知道耶稣很重视聚会，在马太福音18章20节，耶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还有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马丁路德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见证，他说在家中，在我自己的屋子里，我心中缺少热力或活力，但是在教会中，当会众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我心中有火点燃向外爆发。所以也想劝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多来参加我们教会各种的聚会，我们有很多的聚会，让我们一起来在聚会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为什么要敬拜神。好，我们都知道神是值得敬拜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呢？我们看圣经是怎么在这方面教导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是神为着他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在以赛亚书43章7节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我们敬拜的唯一的对象就是神。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不去敬拜神，反而去敬拜除了神以外别的东西，比如说金钱、地位、名誉，那么就背离了神造我们的初衷，不但不会荣耀神，反而会使神的荣耀得到亏损。所以我们应该敬拜神，把神当得的荣耀来归给神。如果有人要问基督徒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基督徒是有一个标准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说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的福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得蒙救赎，也是为要叫神的荣耀借着我们得到称颂。在以弗所书1章12节说，叫他的荣耀，也就是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颂。 神不但创造了人，更是在人犯罪得罪神以后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用宝血赎了我们的罪，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大爱在此向我们显明，我们蒙恩得救，理所当然应该把我们的感恩把我们的颂赞来回应我们的神，来敬拜神。第三个，父神要人来敬拜他。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在英文里面要这个词对应的是 see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寻找的意思。那么这句经文是耶稣所说的话，是在新约时代，就告诉我们在现在神仍然在寻找我们来敬拜他。我们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在伊甸园寻找亚当和夏娃，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神创造人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一直来在寻找属神的人来敬拜他。第四个，我们在敬拜神中，我们要遇见神，然后变成与主同样的形象。我们敬拜神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遇见神，然后与神同在，进入与神的同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个空的地方放到我们的心里，这个空的地方就是留给神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没有把这个空位来给填满，只有神自己呢可以来把它填满。所以我们人才会有追求真理、追求永生的渴望，然后一直等到敬拜神的时候，遇见这位造他的真神，我们的心灵才会得到真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其实人如果没有遇见神，就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是谁，因为我们是神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的。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的形象，我们才能够认识我们自己。除了在敬拜中遇见神，神还要我们在敬拜中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变成与主同样的形象。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好啊，对啊，七，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形状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啊，这里面我们众人就是指连使徒在内的一切的基督徒，然后敞着脸就说 pass 已经除去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面前，来和主来面对面。那么这个 pass 的典故我们都比较熟悉，就是当摩西他在西乃山上遇见神，然后和神在山上一共是四十昼夜，当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上就是映照着神的荣光，他为了不让以色列人看见他脸上的光，就用 pass 遮住了他的脸。他用 pass 遮住脸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怕这个光因为实在是太耀眼了不想让以色列人来看到，另外就是说不想让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光在他的脸上慢慢会褪去，所以他用帕子来遮住脸。但是等到摩西他又进入会幕又来见神的时候，他就会又把这个帕子来除去。那么今天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像摩西一样，就是把帕子揭去，我们可以敞着脸毫无阻隔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摩西的脸他可以映照神的荣光，今天的基督徒也同样可以享有主耶稣的荣光。当我们敬拜神遇见神的时候，神的荣光就向我们显现，然后我们的心就好像镜子一样会反射出神的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被神所改变，然后渐渐变成主耶稣的样式。当然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而是要靠着圣灵不断的来使我们改变，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是其实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有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一辈子住在一个寺庙里面，然后他呢整天就是日夜观看，他模仿那个偶像的样式，结果天长日久，人们发现等他两个手放在膝盖上然后盘腿而坐的时候， 就跟那个偶像的样子简直是完全一致，甚至难以分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还是一个预言，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就是得到一个借鉴。如果我们基督徒日夜思想并且仰望我们的主，就会变成主的形状，且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敬拜神。第一个，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耶稣说，时候将到，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就是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他就重复了两遍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心灵和诚实在敬拜神当中是多么的重要。神在世界上来寻找真正的敬拜者，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不是用头脑和理性来敬拜他。心灵这个词我们在英文里看用的是 spirit， 也就是灵。那么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所以敬拜神我们也必须用灵来敬拜，因为只有性质相同的才可以来沟通，灵只能和灵来沟通，所以我们要用灵来和神沟通。因为神是个灵，那么在我们重生得救以前呢，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所以一直等到耶稣道成了肉身变成人的样式，他才可以把神的话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必须借着神与神同样性质的灵来敬拜他，来和神交通。我们的灵我们知道是真实存在的，在创世纪二章七节是这样说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灵是让我们和神来交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属神的来归给神。我们这时也求来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就让我们的灵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和神在灵里有交通。除了要以心灵来敬拜神，我们还要以诚实来拜他。诚实这个词在英文里用的是 truth， 所以神要我们在敬拜他的时候，要把我们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来呈现给他，就是要把我们整个的真相来呈现给神。说到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很多年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一个美国的电影叫 A Few Good Men，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它中文翻译成好人寥寥。这个电影它讲的故事呢，就是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古巴关塔纳摩基地，然后有一个士兵他在训练的时候他的成绩不好，然后他和他战友关系也不好，所以他就跟上级说他想调到别的基地去，但是他的上级不同意呢，那个基地的指挥官就派两个士兵就是秘密的把这个人给杀害了。后来基地就调查这个事情，这两个士兵就说他们没有罪，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然后有一个辩护律师就是汤姆克鲁斯演的，然后最后在法庭上和那个上校指挥官有一个激烈的一个辩论，就是电影最后就是最高潮的地方。这个律师就对那个检察官就对那个上校指挥官就说 I want the truth， 就是我要真相。然后那个上校就大声就说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就是你承担不了真相。那么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当然在那个电影里面这一个上校指挥官他说你承担不了真相，其实并不是这个律师承担不了真相，而是那个指挥官承担不了真相，因为那个真相是很丑陋的，是罪恶。当然最后那个指挥官还是被绳之以法，他想掩盖真相，他想以国家安全呀，以那个军人的责任等等来把真相给掩盖，但是最后还是被绳之以法。那么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我知道就是那个上校，也就是他是杰克尼克尔森演的，他说的这句话 You can't handle the truth。 这句话它被美国电影学院就评为历来美国电影里面最伟大的电影台词，是第29名，所以这句对白非常的有名。那么你承担不了真相，这句话其实后面的含义很多。真相就是真相，它是事实，为什么会承担不了呢？在英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著名的作家诗人，名字叫艾略特，他曾经在1948年获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真相。 Humankind cannot stand very much reality。 我们知道真相往往是就是冷冰冰的，毫不留情，有时候也经常是和我们心里所想的所盼望所和我们的意愿是相违背的。其中人最不能承受的真相，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面貌。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知道是非常的不堪，我们有自私啊，有贪欲，有虚荣、骄傲，嫉妒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真实的面貌，说到底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在蒙恩得救以前，就是在我们信主得救以前，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里面实在是太不堪。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我们再也不怕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所以虽然我们还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神很清楚我们里面的光景，因为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要我们用诚实来敬拜他，是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是不是用虚假还是用虚假和谎言来应付他，是不是真的信神，信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然后是不是真的悔改，我们有没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当我们用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把自己敞开然后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隐而未现的罪，有没有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有没有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会赦免我们，因为神喜悦我们这样诚实的敬拜，然后神也会借着圣灵的动工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家在几年以前去旧金山玩，然后正好是赶到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就去当地一个华人教会去聚会。我们去的比较早，大概聚会正式开始前半小时我们就到了。去了以后发现那个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他们就坐在那儿，然后就安静的来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等候神。所以我想我们教会我们的传统就是先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到10:15左右结束。那么在这个正式开始主日崇拜之前，大概有1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也许我们可以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让神来赐给我们一颗真诚的心，诚实的心，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来学会等候神，然后在敬拜中来遇见神，来准备好。第二一个，对神的敬拜不会超过对神的认识。我前段时间在准备这个讲道，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卫生间里面试衣服，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个身，然后我也试着在试着打领带，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打领带了，对，差不多忘了怎么打了。结果我们家老大那个乐乐，他就忽然不知道怎么就跑了进来，他一看我是这个样子，他就说：“哎，爸爸，你穿这么帅干什么？”然后我说：“你猜。”他说：“是不是去教会？”我说：“爸爸这个礼拜天要讲道。”他说：“那不就是去教会吗？”然后我就趁机我就问他，他说：“我说那你觉得爸爸帅吗？”他说：“嗯。”然后他就说完就扭头就跑了。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就是敷衍我一下，反正我心里听了还是挺高兴的。我之所以问他这一个，是因为我这段时间就是在准备敬拜赞美这个信息，然后 前些天我就和新芳就故意问我们两个小孩，我们就想让他们也练习一下赞美爸爸妈妈，然后就问他们，就说你们觉得爸爸妈妈哪里好？结果他们两个想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其实我们当父母的心里真的想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父母是多么的爱他们，那该有多好。因为如果他们能认识到父母是多么爱他们的话，那么我们让他们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跟他们所说的话，还有甚至是我们批评他们的，他们都会很乐意的去听去做，然后去接受。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非常的爱他们，爸爸妈妈让他们做的事情肯定是对孩子有好处的。所以就从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那么我们是他的孩子，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肯定就是像我们做父母的一样，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的来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如果我们能真正的认识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那么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衷的来发出对神的感恩，对神的颂赞。我们知道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只是神的属性的一个方面。有一个牧师他说，敬拜是人和神之间爱的交流，它包含了动作和情绪，也包括了人被神的爱所吸引而从内心发出的爱慕和颂赞。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就是我们对神的敬拜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们对神认识多少，我们对神的敬拜才会有多少。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见认识神是多么的重要。很感谢神，就是冯涛弟兄在他第一次带领我们教会主日学的时候，他选的题目就是认识神。他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认识神的功课上有长进。所以也盼望我们继续在认识神这条道路上能够努力来追求。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灵修，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主有越来越真实的认识，然后也有越来越真实的经历，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敬拜神，让我们的敬拜越来越合神的心意。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认识神和敬拜神之间它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那么我们对神的敬拜就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同时我们越敬拜神，越在敬拜中遇见神，神就越会把自己彰显给我们，然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就会更加的加深。第三，我们要以赞美来敬拜神。通过赞美来敬拜神，这一点我们都很熟悉。像我们主日信息前唱诗，还有我们教会的诗班，都是通过唱赞美诗来敬拜神。在诗篇里面，赞美神的诗篇数不胜数。在这里面，我们就只看几句经文。在诗篇96篇第4节说：“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在诗篇105篇第6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诗篇34篇第1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诗篇100篇第4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要进入摩西的会幕来敬拜神，我们必须要先在帐幕门前的有一个燔祭坛，在燔祭坛上来献祭。到了今天在新约里面，这个情况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神向我们所要的并不是牛羊这样的祭物，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属灵的祭物。我们必须要献上赞美的祭，才能进入神的圣所来敬拜他。说到献祭，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13章15节。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你们啊、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之名就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句经文我们再一起念一遍好吗？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预备起，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献上的是灵祭，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赞美献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始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唱诗赞美神。当我们口唱心和的发出赞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向神献祭。所以不要小看我们来唱诗赞美，我们是在向神献祭。那么用嘴唇来赞美献祭听上去好像很简单，我自己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也太廉价了，就是我们好像动动嘴皮子就可以来向神献祭了吗？但是其实神让我们所向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在用嘴唇来献祭的时候，他要看我们是不是口里所唱的、口里所赞美的跟我们心里所想的是不是一样。不要我们口里唱着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在忧伤流泪。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这么看重心灵和诚实，反复强调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我们知道往往越是主耶稣强调的事情，往往越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说到赞美，我有两个地方特别想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就是赞美是属灵的征战，还有一个是赞美是大有能力的。这两点我以前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到。为什么说赞美是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撒旦他是在天上，本来他是在天上带领众天使来敬拜神的天使长，后来他因为他的骄傲，他要与神同等，然后他要与神同等来享受人的敬拜，得罪了神，所以神就把他从天堂赶出去，他堕落到地上。所以呢撒旦他就堕落地上以后，他就失去了在天上最高的服侍，就是在神面前来敬拜。所以撒旦他非常的痛恨敬拜，他要与神为敌，想方设法来阻挡人敬拜神。今天神要在地上就兴起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取代原本撒旦在天上的地位，让我们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敬拜就成了属灵征战的焦点。这个属灵征战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拜神还是拜撒旦的问题，没有一个中间道路，它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没有一个灰色地带。因为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只要我们不是拜神，然后不管我们去拜别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让撒旦来得逞了。因为我们没有拜神，撒旦他就得胜了。我想举一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就是我们从大陆来的人，我们在国内可能上政治课学过这么一段话，就是说思想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有没有人学过这个？思想的阵地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大陆要上思想政治课，就是你社会主义不去占领的话，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所以要抢占社会抢占我们的思想阵地，用社会主义思想抢占我们思想阵地。那么说到这里，就是说到灵魂的征战，人的灵魂如果不是归向神，就会必然被撒旦夺去。所以我们看到当年圣经里记载，撒旦他曾经试探耶稣，他承诺说只要耶稣肯拜他，他就把万国的荣华富贵都给耶稣。但是耶稣靠着圣经上说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他就胜过了魔鬼的试探。历史历代以来魔鬼一直在用同样的伎俩来试探神的百姓，就是想要夺取我们对神的敬拜。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唱赞美在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应该就会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大声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其实是在宣告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不是属魔鬼的，我们敬拜的是神，所以我们就宣告了对撒旦的得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唱诗的时候一定要大声，这是一个宣告，宣告我们是属神的。好，第二个是赞美是大有能力的。一个是赞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仇敌，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在历代志下二十章，这一个例子是我们知道约沙法做犹大王的时候，有三国的大军联合要来攻打他们，然后约沙法王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然后神的话就透过先知临到他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到了第二天征战的时候，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我们看到约沙法王他在排兵布阵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兵书兵法来把最强的放在前面，他反而是把唱歌的，就是相当于把诗班放在前面。所以我们教会的诗班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一天谁要让我们去打仗的话，我们诗班是在最前面冲锋陷阵的。所以神把唱歌的设立唱歌的人走在军队的最前面来赞美神。从人来看，这当然是非常不合常理的安排，但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在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照着他的应许亲自为犹大的百姓征战得胜。这是圣经上的例子。还有一个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就是在1799年，拿破仑派他的大军去攻打奥地利的一个小镇，他派了20000人把这个小镇团团围住，然后那个小镇上的人就慌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办。率领这个大军的将领他就以为这个小镇肯定就是囊中之物。小镇上的人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开会来讨论，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这里面有很多是教会的人，然后有好多人就说我们应该投降。他们就讨论来讨论去，后来有一个教会的同工他就站起来了，他就非常生气，他大声就说，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复活节，这个教会的同工他就说，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你们居然要在这里说我们要去向仇敌来投降，这简直是在羞辱神，羞辱主的名。我们应该像往常一样来主日崇拜，来赞美神复活的大能。他这么说了以后，好多人都很阿闷，然后大家就回去，就回到各个教会，他们就把教堂的钟声就在敲响，然后唱赞美诗来敬拜赞美神。这个时候在外面的大军他们一听到这个钟声还有赞美诗的声音，他们就觉得哎，情况怎么大不一样，上午的时候还是慌作一团，现在怎么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想肯定是有援军要来了，有大批援军要来了，这是为什么镇上的人他们不害怕了，所以围住他们的人，拿破仑大军就撤退了。所以我们看到神有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来得胜。这是第一个，赞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仇敌。第二个，赞美可以让我们从一切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这一个也其实也是今天我最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当年我们知道保罗和希拉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然后他们却在监狱里赞美祷告敬拜神，然后最后整座监狱都因此震动起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第16章25到26节。好，一起。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来，就是说既然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在监狱里面，在这个困境中，保罗和希拉他们可以来赞美神，来祷告，来敬拜神，那么肯定他们的赞美是完全是真诚的，一点虚伪都没有。不然的话，在困境中你如果不是真诚的来赞美，你就没有必要去赞美，这是一个。另外，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充满喜乐，因为他们是出于真诚的，他们信靠神，他们来赞美神，那么他们一定是充满喜乐的，而不是愁眉苦脸的。所以他们这样的赞美正是神所悦纳的赞美。因为如果神给我们加恩典，我们因为出于感恩来向神赞美，如果这样的赞美是神悦纳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在困境中，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向神来赞美，这样的赞美更是神所喜欢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赞美达到神的面前，神就一定会显出他的大能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捆绑。马丁路德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祷告，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都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神。这句话我们仔细想一想，一定是经历过神的人才能说出的话。因为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祷告，但是遇到困难我们想没想到去赞美神。马丁路德说，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都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神。也许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处在不同的困境当中，也许我们会现在被忧虑所捆绑，或者我们是被痛苦所捆绑，或者我们是被疾病所捆绑。我们可以学着像马丁路德一样，就是在越是在困境中，我们越来开口赞美神。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说，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永远爱我的，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他一定会亲自保护我，带领我，一生都与我同在。如果我们这样来开口赞美神的话，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们从捆绑中，让我们从捆绑中释放。今天早上我们成人主日学，正好 Abraham 给我们带领查诗篇22篇，就是讲到大卫在苦难中向神来祷告，向神来赞美。他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们人到最后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在我们最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那个境况也许世人会来笑话我们。他说Abraham继续分享，就是说他所希望的世人来笑话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到了最后在很困难的境况中我们不去信靠神了，说你平时冠冕堂皇的说你信靠神，那么在你到最后有困难了你不去信靠神了，不要因为这个被世人笑话，宁可是因为我们是信靠神，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抓住神，我们还是来靠神，哪怕是让世人说，你看你虽然信耶稣基督但是你仍然受苦，如果世人因为这个来笑话我们，那么我们是对神是没有亏欠的。然后 Abraham 弟兄又举了一个他父亲以前在国内，就是在监狱里面，在劳改的时候在矿工里面在矿场里面去做矿工，非常有一次非常的痛苦，就是身上的痛实在是他受不了了，就向神来祷告，然后神就给他一句话，就说你的痛是这样，但是我在十字架上我的骨头是为你来断开。从那以后，就 Abraham 弟兄的父亲就是有主这一句话，我们有再大的难处，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一切都算不了什么， 所以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能赞美神，是因为我们能信靠神，能紧紧地抓住主耶稣基督。当然马丁路德他有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说这句话，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我就祷告，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我都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口赞美神。他有他自己的见证，有他自己的经历，也许他的经历和我们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我们也许很难把他的话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实际生活当中去，但是就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真正的生活中让我们能经历神，让我们能信靠神。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越能来信靠神，只有我们信靠神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心的发出我们的赞美。就盼望我们能够真的认识到赞美的大能，然后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操练赞美的功课，不管我们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能够来赞美神。当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高声赞美，把荣耀归给至高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求主的圣灵亲自启示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认识那位至高至尊至圣的神。求主让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你，越来越变成主的样式。主啊，就求你赐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敬拜，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蒙主喜悦的敬拜的生活，让我们的赞美可以达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你就必让我们从一切的捆绑中得到释放。孩子，以上感恩祈求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